大家早上好。啊，刚才敬拜团队的敬拜怎么样？
非常好。
Mark 长老说非常好，这个唱得好，还很喜庆，他们都穿了红衣服。为什么穿了红衣服？
过年。
啊，过年。不好意思，这个上了年纪，现在需要戴花镜，这个确实看不见。好，最近的喜乐的日子看起来好像很多哈。上周硅谷灵粮堂生命和灵粮堂的三位同工啊，卓牧师、Paul弟兄还有 Ann 姐妹来培训了我们的敬拜团队，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效果怎么样？非常好，是吧？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非常的动听。我们也非常感恩他们，实际上他们排练啊，好像我听说周四开会，他们在线上开会开了好几个小时，是吧？在商讨啊，如何把这个敬拜，把这个歌唱好。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大家哈，所以也特别感恩啊灵粮堂的三位同工啊，卓牧师也带来了很好的信息，给予我们这个无私的这个帮助哈。还有一件好事情啊，这作为西雅图人都知道哈，上周 Seahawks 是吧，夺得了第60届的，哇，好，这回不困了吧？昨天是2月14号，是什么？啊，情人节啊，也是一个好日子。明天是中国的新年除夕，其实按照中国时间的话，现在已经进入除夕了。所以在这里要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想也请大家彼此祝福一下吧，祝福一下你身边的人新年快乐。所以下一个周六2月28号，教会还将举行这个庆祝中国新年的聚会啊，是一个星期六啊，请大家预留时间，所以欢迎大家参加。所以大家看，当基督徒是不是挺好的，是吧？虽然忙碌，但是很快乐。我想对于华人来说，我们还是习惯把春节当作新年，就像刚才那样，彼此祝福新年快乐，也祝福工作顺利。我们会祝长辈身体健康，还会祝小孩子们茁壮成长。所以那么大家觉得在属灵生命上，在属灵生命上，大家觉得你是小孩子还是已经是成年人了？是小孩子的，觉得是小孩子的举下手看看。是成年人的，觉得自己是成年人的举下手。那没有举手的人是什么状态？青年啊，这个壮年啊。好，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属灵成长，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不仅身体健康，在属灵生命上也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我们一起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你是万物的主宰，你是公义慈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在教会啊，众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自由地聚集在这里，一起来赞美你，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把今天的主日敬拜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赐我们智慧和勇气来跟随你，效法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毋庸置疑，基督徒大多渴望在属灵生命上不断的成长。我还是要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多少人参与了教会的服事？参与教会服事的请举下手。花眼就是这样啊，这个远处看不清楚。很多哈，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我们大家为自己鼓鼓掌吧，是吧？服事当中是不容易的。 所以在这里我也要特别的感谢大家，在新堂的搬迁过程当中以及开始运营的这几个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所以没有大家的付出，没有大家的这个参与我们是无法做到这些的。我们看到这么美的教堂，看到这么美的这个午餐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的同工在帮助这些孩子们在看顾孩子们，真的是没有大家是无论我们是无法做到这些，大家所付出的时间、付出的精力、财力、物力，无论多少，无论大小，我想都是对教会施工的一个认可，也是对所有参与服事同工们的最大的肯定和鼓励。特别是我在教会当中，特别是在这一次新堂搬迁的过程当中，是让我深深地感受到教会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主的大爱和大能。大家都参加了，很多同弟兄姐妹参加服事哈。我第二个问题，大家在服事中有没有受到过抱怨、埋怨和不满的时候？有吗？有啊。哎呦，有人敢说，有人不敢说啊。薇阿姨说怕什么？好，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教会服事可以如何帮助我们在属灵上的成长。首先我要还是有一个问题哈，这个不需要大家回答，我想大家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参加教会的服事？就是当初，请回想一下，大家回想一下当初你是为什么想要参加教会服事的。有人可能是因为看到教会有需要，想要尽一份力而参加。有人可能是因为自己处于困境中，希望在服事中找到出路来帮助自己而参加的。也有人可能是看到别人有困难，别人处在困境当中，他想要帮助别人，所以来参加的。当然还有人可能是出于人情压力，比如郭长老、周伟长老去找你，是吧？你又不好意思拒绝，是吧？你就是被迫参加的。有没有人是因为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本领来参加服事的呢？这个不用举手啊。我们来先看看圣经里是怎么讲的哈。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10:45，大家能看见吗？好，那我麻烦大家和我一起读。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做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28，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大家看到这是两段经文记载了相同的内容，相同的话，两位使徒都记载了这句话。那么可见这个重要性。那么这句经文概括了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一个呢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舍命成为罪人的赎价，这代表什么？代表公义的实现。另外一个是服侍人，那么这是神慈爱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在神看来，服侍人是有多么的重要，竟然把他和耶稣舍命成为罪人的赎价放在了一起。我们也常常说基督徒要效法耶稣基督，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所以你看，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跟随的人，也必然要走同样的道路。所以在这里我还要稍微强调一下，属灵生命的成长途径有很多，服事人也不单单是指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上一次我和大家分享了在家庭中的服事，在教会中，在职场中，在生活中，在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服事，为神服事。不过今天呢，我是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在教会当中的服事。那我们回到经文，主耶稣为什么这么说？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呢？他为什么要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呢？我们继续来看经文， 我还是请大家先跟我一起读，这是35到40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好，谢谢大家。这个事情在马太福音当中也有记载。那么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这个路加福音被称为对观福音。为什么说呢？是因为这三本福音书在内容、在叙事的顺序上、在语言的结构上、在观点上都很相似，所以他们是可以合在一起来看的，所以就被称为对观福音。所以看到这件事情，同样的在马太福音当中啊也有所记载。那么这段经文读起来，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有画面感？原来事出有因，有两位门徒，也是使徒，谁呢？雅各和约翰，啊，开始干嘛了？开始要争权夺位了。他们还以为耶稣会带领他们推翻罗马的统治，要解救以色列，所以他们想要提前锁定一个尊贵的位置，要坐在耶稣的左右，想要的是高于其他十位使徒的门徒的特殊的尊荣。革命尚未成功，门徒们却要分大小排座次。那么耶稣要如何回应这个要求呢？不好处理哈。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是怎么说的。38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耶稣没有斥责批评他们，也没有指责他们，而是告诉他们：你们还不知道自己所求的到底是什么。因为耶稣喝的杯、受的洗是为了人赎罪而要受的苦难。不过两位门徒非常有信心，他们怎么回答的？我们能。耶稣又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那么也是主耶稣在告诉他们，将来他们会为主受苦，只是他们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我们简单看一下这里面的雅各，这里面的门徒雅各，使徒雅各后来成为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使徒。而这个门徒，这个使徒约翰呢，就是写了启示录那位晚年被放逐到孤岛的，他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使徒。很有意思吧，主耶稣把他们一个第一个一个最后一个放在了一起。那主耶稣继续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虽然耶稣没有批评他们，但是明确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因为这是父神的主权和预定，耶稣也要顺服于父神的主权之下。那好，主耶稣教导了雅各，也教导了约翰，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此平息了呢？所以今天你们来着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继续看经文10章41到44节。我还是要请大家讲，大家能看到吗？这个可以哈，可以请跟我一起读好吗？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所以看来事情并没有就此平息啊，其他十个门徒他们不干了。这个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和约翰，大家说他们为什么不满？不什么？不公平。 他们想做老大老二，所以是恼怒他们自私不公平，还是说恼怒他们凭什么你们俩可以得高位，凭什么我们十个要在你们两个之下，对吧？凭什么我们就不能得这个高位？我想这些因素可能都有哈，但是对于耶稣来讲，对于主耶稣来讲，这个不太好办，对吧？这个十二个门徒彼此之间起了纷争，开始争权夺位，有人想要当大的，刚才这个舒雅说了，想当老大老二，有人想为首，其他人又不服气，不满意也不愿意，对吧？也想争一争。这十二个人是门徒也是使徒啊，太不属灵了，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不过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教会当中，大家要怎么应对？大家会怎么应对？这件事情如果要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怎么处理？我们还是来看看主耶稣是如何说的哈，他是如何教导的。四十二节他就说了，耶稣叫他们说，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同样，主耶稣没有批评也没有指责，当然也没有嘲笑他们，而是教导说，世界和你们，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它不一样。世界的规则是君王大臣靠着权力来管束普通人，但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基督徒是谁愿意为大就要做众人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我为大家再读一遍四十三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弟兄姐妹们，大家觉得门徒们接受了吗？你或者说我们能接受吗？能的请举手。没举手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哈，我默认你们不能。当然主耶稣也并没有停在这里，而是继续给门徒们，也是给所有的基督徒做了解释，也就是我们在开头看到的十章四十五节，他怎么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给门徒也给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他给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主耶稣自己，他来就不是来受人服侍的，乃是要服侍人的。我们刚刚说了，基督徒常常愿意说的就是效法耶稣基督。那么现在目标有了，榜样也有了，所以我就想问大家了，你愿意参加到教会的服侍中来吗？愿意吗？你愿意遵从耶稣基督的吩咐，谦卑的服侍吗？愿意吗？你愿意效法耶稣基督，不是来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感谢主啊，大家都说愿意。我准备的时候我就默认你们都会说愿意。好，既然愿意，我们就继续看看服侍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属灵的成长，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第一，服侍让我们学会谦卑。从上述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教导总是出人意料，但也信实可靠。这不仅仅是给那十二位使徒的教导，也是给所有基督徒的教导。这不仅仅要颠覆那十二位使徒的思想，也是在颠覆我们的思想。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当中，是不是会有愿为首愿为大的想法？ 在服侍当中有没有过我要做主，我要说了算，我的办法比你的办法好，你的不行，有这样的时候吗？所以我刚刚也问过大家，在服侍中有没有被抱怨过、埋怨过？我相信很多人是有这样的经历的，在教会服侍不容易。不过我还是想大家问一下大家，也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在服侍当中，你有没有抱怨过、埋怨过其他的同工？你自己是不是也抱怨过、埋怨过其他的同工？我抱怨过，我是在真光教会受洗的。我记得刚刚受洗不久，我参加教会就会参加教会的这个各个团契，准备那个 snack 这个点心的一个施工哈。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说我们组得好好准备，我们组得准备的丰盛，准备的健康，而且还要美味，因为我看到其他组准备的不好，他们对神不忠心。对，得让其他组好好看一看，好好学一学，来看看我们是多么的忠心啊，我们的多么的虔诚。所以弟兄姐妹看到了，当时我是多骄傲，对吧？也多么自以为意。关键，这还是打着为主服事的旗号。我前面也说，有没有人是因为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本领，来参加服事的？像经文里那样说，愿为大，愿为首的。那个时候的我就是。而且应该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是真的很惭愧。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特别大，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哈。在几年前我开始参加教会这个主日 MC 的这个施工服事，就是主日主持的那个施工哈。赵龙弟兄其实提前告诉我都要准备什么，他提前告诉了很多要准备什么要做什么，但是我也很认真的准备了，我还写了一个小纸条，我是怕自己忘了，带着这个小纸条上来了。第一次做完了非常高兴，为什么呢？这个没有纰漏，所以很高兴就回家了。很快又排到我第二次，当然也没有什么纰漏，也很高兴要回家了。我刚刚离开 CBC， 我们还在山下的时候，刚刚离开 CBC 不久，对不起啊，刚才唱歌唱的，刚刚离开 CBC 不久，所以我那天好像是什么东西忘了，所以我就返回来拿。我拿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回到教会的我一看到大部分人都已经走了，然后呢，赵龙弟兄一个人呢在那关灯啊，锁门，在做一些善后的检查。我这个时候我突然想了起来，主日 MC 的工作之一呢，就是要关灯，要检查锁门，要去做善后，同时呢还要早早的来把这个奉献箱拿出来。但是这些我全都忘了，我忘得一干二净，就说第一次我也没做，第二次我也没想起来，我自己还觉得挺高兴的，哎，什么没什么纰漏，我就回家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抱歉，我就跟赵龙弟兄说对不起，我说我忘了。赵龙跟我说没关系，他说我这已经都已经做好了。然后我说上次我也忘了，他说没事，上次我也帮你做了。这件事情对我非常有大，对我的触动非常非常大，也是有很大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说他帮我弥补了我的失误，而是因为他是在我身后默默地把这个失误弥补好，甚至都没有告诉我。因为从常理看，他第一次帮我善后之后是完全可以来找我的，告诉我你忘了关门，你忘了关灯，对吧？但是没有关系，我帮你做了，下次请你注意。我想这完全没问题，我会虚心接受的，哪怕他批评我，我觉得都应该。但是这一次这件事情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教会的服事不是个人才干的展示，而是学习谦卑的功课，是远离以自我为中心去发现其他人的需要的功课。教会服事不是个人才干的展示，而是学习谦卑的功课，是远离自我为中心 去发现其他人需要的功课。所以当我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看到的只有同工的失误和不足，我的心中也只会被不满和抱怨所充满。所以当我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看到的只有同工的失误和不足，我看不到所有人的付出，我的心中也只会被不满被抱怨所充满，其实自己在心里也得不到平安。马太福音11章29节，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我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你看，服事可以让我们学会谦卑。第二，服事让我们学习爱和忍耐。在服事中我们还可以学习爱，学习忍耐，在服事的磨练中学习爱，在服事的困难中学习忍耐。在这里我还是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关于齐峰姐妹。大家知道她是我们之前是我们的司琴是吧，我事先实际上是征求了她的同意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去年年底那段时间，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这段时间，我们因为在准备搬迁，人手比较紧张，所以呢他大概连续5周的时间都在私琴是吧，至少5周我记得。他们其实原本他们家计划是1月初就要搬家啊，离开这里去外州的，所以这也导致他们家搬家的计划一再推迟。而且他的先生，因为他先生不是基督徒哈，所以他先生一直在埋怨他，埋怨他耽误时间。他先生说，你们教会是不是除了你就不转了啊，你们教会除了你是不是就没有一个人会弹琴了。所以他先生对他一直是有埋怨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齐峰姐妹是一个4期癌症的患者，她的主治医生认为她被治愈的可能性不高。所以在很多年前啊，他是有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个经历。不过感谢主，他挺过来了，也在那个时候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不过很长时间他其实是一直在家里恢复休养的，而且他的属灵道路也并非坦途。只是后来咱们教会缺少司琴的同工，因为他是我们的邻居哈，我们知道他是学音乐的，他的琴弹得很好，所以刘佳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啊，就去找他说教会有需要，教会因为现在有需要这个司琴的人，不知道他有没有愿望啊，想不想来参加这个服事。其实我们是本身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我们只是希望也许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让他在这个帮助他在属灵上或者能够在教会上有更多的融入。因为他在信仰上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挣扎的，甚至于说他已经开始有一些后悔的这个感觉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答应了，于是就开始参加服事。因为他治疗的原因，他的手脚他的感觉是麻木的，而且他的手会刺痛，所以他在家弹琴的时候呢，手指不听使唤，他的会每次弹琴都会感到很这个手指的刺痛，所以他弹得不好。刚开始这个服事的时候弹得不好，因为他也没有办法长时间的练琴。他和我们说过，因为他弹得不好影响了大家的排练，影响了这个敬拜团队同工的排练，我想这可以理解啊。但是他也说他听到了有些同工对他埋怨，他自己非常的失落，还有一些伤心。不过他没有放弃，我们在院子里就能听到他在家练琴，我们会听到只要他在家一练琴，我们就知道这周又轮到他了啊，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楚。我感谢主，随着练习他的手知觉慢慢在恢复，琴自然也越弹越好。这次我征求他意见的时候，他说因为练琴他手的知觉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但是脚还没有完全恢复，他说甚至说他几乎没有一点恢复。所以这个事情弟兄姐妹，对于齐峰姐妹来说这个过程不容易，他要在服事当中要克服身体的不适，他也要学习爱和忍耐，学习信服， 学习顺靠。很可惜现在他们搬到外州去了。我和刘佳非常希望他在外州依然能够找到一个教会，能够一直跟随神的脚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一定真的知道和我们一起同工的弟兄姐妹是否正处在病痛中，或者正在经历严重的人生挑战。我们并不一定真的知道和我们一起同工的弟兄姐妹是否正处在病痛中，或者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人生挑战。但是共同的服侍可以让我们一起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忍耐，彼此鼓励。特别像马克长老常说的，我特别喜欢听他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是吧，彼此打气是吧，互相鼓励，互相打气。所以你看，服侍也可以让我们学习爱和忍耐。第三，服侍让我们学习顺服神，经历神。我们从经文中可以看到，使徒雅各、约翰起初是争名夺位，他们想要得到最好的，超过其他使徒的尊荣，继而呢，使另外十位使徒也跌倒了，让他们陷入了恼怒、愤怒，甚至可以说是嫉妒的网络。所以我们可以认识到，即便是使徒，也会陷入自私、骄傲、虚荣、愤怒、嫉妒的最终。所以这里面是在提醒我们，效法耶稣基督靠的不是个人的才智，不是个人的能力，靠的是对主耶稣的顺服，靠的是圣灵的帮助和带领。教会服事也不是为了展示谁更能干，谁更聪明，谁更专业，也不是为了荣耀人，而是让我们有机会效法耶稣基督，在服事中学习顺服神，并经历神的大能，敬拜神，荣耀神。服事也是神塑造我们的生命方式之一。我们在教会听到，在教会查经，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真理，而服事是帮助我们行出真理。所以我们在教会听到查经是让我们知道真理，而服事是神在帮助我们行出真理。所以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单单靠更多的圣经知识，而是靠更多的顺服神，让神的真理在服事当中能够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只有当这些真理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生命才会发生改变。我想我们很多人接触基督教或者成为信徒的时候，有些很多人是抱着一个想法，或者抱着一个期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另外一边，另外一半，改变我的先生，改变我的太太，能够变得更好，能够变得更符合我们的预期，是吧？这个更好是为了符合我个人的预期。我们常说生命改变的生命改变生命，基督徒常说改变的生命改变生命，前提是什么？只有我们自己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才有可能去改变别人的生命，也才能去影响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以我想再说一下，神的真理在服事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生命才会发生改变，而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才有可能去改变别人的生命，才有可能去影响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这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功课，我们的功课。如果我说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尤其是对基督徒，你的另外一半如果不是基督徒是慕道友，但是他从你的身上没有看出一点基督的影子啊，如果他依然还在挑你，我觉得他挑我们是正常的，因为他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他认为你没有变化，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作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确确实实是有一
神给了我们很多的责任，当然神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能力，神的话语。所以服事可以让我们学习顺服神，经历神。另外一点，服事不是负担，而是恩典。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服事的过程当中都有过软弱的经历，有时候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有时候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还有人说自己不够属灵。但是首先，服事不是负担，是恩典。服事也不是压力，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他为了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所以服事不是负担，是恩典。服事不是压力，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为了让我们更像基督。所以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做的怎么样，神看重的是我们顺服谦卑的心。哥林多后书12:9，耶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也回应了，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当然，如果你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确实感到了疲劳，有些力不从心了，请你停下来休息一下，可以和教会的牧长同工提出来，我们会为大家祷告，也坚信神会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到服事中来。所以我还是要请大家记住，服事不是负担，是什么？恩典。服事不是压力，是什么？是神的礼物。服事不是负担，是恩典。服事不是压力，是神给的礼物。当然休息也不代表放弃，休息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服事。我简单的概述了一下我自己，这是我个人自己简单的总结了一下，我们教会的服事都包括哪些方面，我们教会到底都包括哪些方面呢？我把它分为三个方向，或者说三个部分，分别是向上、向内、向外。第一个部分是向上，这是指敬拜神，这里包括诗歌敬拜、祷告服事、影音的服事、圣餐、财务的服事、厨房，还有主日招待，这些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敬拜，让我们的这个主日敬拜能够顺利的进行，也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有安静的心、谦卑的心，能够一起来到这个主的家来一起来敬拜。所以大家看到了诗歌敬拜我们尤其是上周经过上周的培训之后，大家觉得是不是又上了一个 level， 完全不同的一个层次非常非常的好也看到他们付出去排练去安排。所以我想请大家敬拜，我们是10:00准时开始，大家看到10:00准时开始我们的诗歌敬拜。我想再强调一下，这诗歌敬拜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的，所以请大家准时到。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时间预期到教会的时间提前5分钟，要我不是10:00到，我是9:55到，我们准时到教会，我们参加诗歌敬拜。这个诗歌敬拜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自娱自乐，而是一起来敬拜神，来安静谦卑我们的心。另外关于祷告的服事，每个周三大家都知道，教会每周三晚上8:00到8:40我们有一个祷告会，会为教会的各项的施工也为弟兄姐妹的需求，还有远方的宣教士这些来祷告。所以我也邀请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参加星期三晚上的线上的祷告会，线上的，所以不需要大家驱车前往，只需要大家打开电脑只需要你家里有网络。这个是面向全教会开放的，每天每个周三晚上8:00到8:40，而且我们会全年无休去年2025年我们只休了一次，就是12月24号的那个周三，因为是平安夜，所以去年2025年我们只休了一次还有影音的服事圣餐的服事 还有主日招待的服饰，大家看到主日招待的弟姐妹啊，姐妹比较多，非常冷，寒冷的天气，他们要站在门外。我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实际上他们是对自己的要求，是他们要站在门外，要站在室外迎接大家的。啊，因为看到如果有看到这个年长的这个年长的朋友来的话，他们会扶一下啊，防止他们摔倒。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厨房的服饰啊，我们这厨房的厨房服饰是我们今年新有的，在这个新堂会有新的厨房的服饰，这也包括。包括各个团契帮助准备午餐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是一个合作的，是各个团契各个这个厨房的这个厨房自己有一个同工小组，另外一个是各个团契来负责一起来同工。所以大家看到同工们是要牺牲付出大量的时间来商讨来采买准备还有制作，他们也要牺牲听讲道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几周前我们有一次供应了炒饭，有印象吗？有啊，好吃吗？好吃啊，啊，大家知道是谁准备的吗？一个姐妹自己在家准备的，瑞杰姐妹自己在家准备的，她自己在家炒了八锅饭，她女儿帮她打了60个鸡蛋，是吧？她的女儿大概10岁，9岁。他9岁的女儿在家里帮他打了60个鸡蛋，所以教会提供这个午餐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光老说的，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有一点点时间，一起来交流，让大家能够在主日之后，停留下来，彼此的多交流，彼此沟通，彼此安慰。所以我请大家在主日。我们结束之后呢，大家都能够多留一会儿，既可以享受美食，啊，又可以互相的交流，彼此鼓励，彼此关心，互相鼓励，互相打气，是吧？对，所以，我把这些归为向上的，包括一些卫生清洁啊。刚才徐梅姊妹跟我说，还有那个卫生间的打扫，是的，我们卫生间打扫原本计划呢是各个团契分担的，但是后来考虑很多的这个因素，所以有一个卫生间打扫的小组，只有这部分卫生间小组的同志们啊，同学这个弟兄姐妹们，他们来负责打扫每一周卫生间。所以我们也当然我们是在试运行期间，大家如果看到有任何的这个需要调整的地方、需要提高的地方，都可以过来跟我讲。那第二部分呢是向上，向内。刚才第一部分是向上，是敬拜神；第二部分向内，建造肢体。这部分包括什么呢？包括小组带领、查经带领、主日学、关怀、探访、门徒培训，好，很多这些事工。所以关于主日学呢，我知道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教会一直在准备，一直在安排各种课程，我们一直在推广这很多的主日学课程。金平姐妹会在3月1号，金平姐妹的新的主日学课程会在3月1号的主日之后开始一个新的课程，这是属灵征战。我们今天为什么讲属灵成长？我们属灵成长目的就是来帮助我们来应对属灵征战。所以金平姐妹将在3月1号主日之后会有一个新的课程啊，欢迎大家参加。另外还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同工们，他们要给大一点的孩子准备合适的圣经课程，还要照顾小小孩，他们也不得不牺牲听讲道的机会啊。另外还有一个关于探访的施工，在这方面就是家庭探访，我们这个关怀的施工呢，我们是有欠缺的，我们一直觉得是有对弟兄姐妹是有亏欠的。所以今年呢，随着我们的新堂的逐步进入正轨，郭长老还有钟伟长老和我商量，所以我们今年要开展一个家庭探访的施工，就是让我们有机会我们去弥补我们曾经的亏欠。实际上从今年1月份我们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施工，还有到目前为止，到上周为止，我们已经探访了大概6家还是7家，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的接待，也非常感谢他们愿意来啊接受我们。所以如果我或者其他同工和大家商量家庭探访的事，大家不要吃惊哈，也没有什么疑虑，只是因为我们觉得在这方面是有亏欠，所以我们希望弥补这个亏欠。所以请大家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可以弥补这个亏欠啊。所以包括这本包括门徒培训啊，这些都是建造肢体的，是为了让我们 弟兄姐妹在圣灵上，在这个真理上得到一些武装装备，所以这部分是向内的。那么第三部分是向外的，见证福音，这里面包括社区关怀、宣教支持，还有福音活动、个人见证这些。所以教会它不应该是一个向内收缩的团体，教会的教会内的这个各个团契、各个小组，它也不应该是一个向内收缩的团体，我们都应该是一个向外扩展的团体，因为这本身也是基督徒的大使命，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就是要将福音传遍地极。所以我们教会真光教会在宣教支持上还是做了一些努力的，大家知道我们支持了几位在远方宣教的宣教士，还有胡晓弟兄、明峰弟兄、万家姐妹，还有 好几个人去年参加了这个超越施工的宣教培训，大家知道，特别是胡晓弟兄三月份，就是下个月，他要去印度，他要去印度，第一次去印度做这个去宣教所以请大家也为他这个宣教的这个旅程来祷告。还有就是以前大家都知道 Yakima 的短宣，是吧？大家都知道 Yakima 的短宣，我们实际上也在商量，我们一直在商讨，看看 有没有机会 为大家增加一些短宣的项目当然还是请大家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也在准备。另外一个呢，是因为我们搬到了这个新的社区，我们说我们在新的社区是有负担的，同工们刚刚搬到新社区以后就有这个传福音的负担，所以 Jeff 弟兄搜集整理了在 North Bend 这个地区所有可能是华人名字的他们的家庭住址，他搜集了所有可能是华人的名字的这个家庭地址，然后我们写了信，我想他们好像已经寄出去了很多了，是吧？因为我前段时间我还看到收到一封退回来的信，这个去向这些向这些有可能是华人的这个住在 North Bend 这个区域的人去介绍、去推广、去介绍我们教会，因为我们是刚刚搬到这个社区来。另外钟伟和郭凡他们也把这个在一起打 pickleball 的球友组织起来，他们也大部分都是住在这附近，住在 Highland、 住在 Issaquah、 住在 North Bend 这附近。我们组织了一个团契新的团契，就叫 Highland 高地团契。所以今天我也实际上我也看到了有几位我们 Highland 团契的这个弟兄姐妹来对，非常欢迎你们。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在这几个方面，我们教会都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去努力，因为这些服事是都是向外扩展的，所以我就把它归类为向外的是一个扩展的。所以那我还是要说，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大家可能中间可能会有遗漏的，所以大家这个分类呢是为了什么呢？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对照有一个参考，所以看到教会都有什么事情，教会都在哪些方面有这些事工。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是非常想要参加事工的，但是很多时候又不知道自己能够参加什么，或者说我自己在某些方面，或者去找谁所以如果你对哪一项事工感兴趣、有负担、愿意参加到教会服事中来，你可以找我们当中任何一位的长老或者你的团契的组长，跟他们去联系，我们非常非常欢迎，也期待大家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学习谦卑、学习爱、学习忍耐、学习顺服，也让我们一起在今年，在2026年，在属灵生命上一起成长，一起面对生活的挑战，彼此帮助、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彼此祝福，效法耶稣基督，经历神的大爱与大能。因为他说，大家可以一起读一下吗？因为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赞美你，是你舍命救赎了我们，是你的救恩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你的怀里享平安、享安息，而你的话语给我们力量、勇气和智慧，让我们能够效法你， 经历你，荣耀你，敬拜你。也求你坚固我们每个人的信心，求你带领我们每个人在服事中，在教会服事中学习谦卑，学习爱，学习忍耐，全然的付出，全然的摆上，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一起成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感谢我们的海峰长老给我们这么棒的讲道，鼓励我们彼此服侍，一起来，我们用。